你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二十四到三十二节啊，《使徒行传》我们讲了很长的时间啊，今天是第三十三篇，你知道，在下一次再讲一篇，大概就会结束了。二十四到三十二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保罗这样分述，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么？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于是王和巡抚并百尼基与同座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放了。”保罗说：“我无论是少劝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是今天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他讲的今天一切听我的，不是只有亚基帕王夫妇或者菲斯都大人而已。我想他想到在旁边，包括那些可能拿着枪站在旁边的卫兵等等，那些都包含在内。我相信保罗是像这样的人，就像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去医院探望，他可能探望这一床的人，可是他们都同时会想到另外一床的人，没有针对他们讲，可是在讲的时候有想到他们。我想我们很多探望的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经验，没想到的时候另外一床的人信了主，对不对？而且或者是开始对福音有反应。所以我猜想那些人当中后来有人信了主啊，就在旁边里面，可能也是这样，路加才有办法记载那些话，说他们进到里面私下讲什么话，有可能是旁边那些人，那些侍从或者卫兵，有人信了主，在教会里面提到这一件事，对吗？嗯，我们讲过，这个亚基帕王可能是希律家族当中，也许比较没有那么邪恶奸诈的一位。你已经记得吧？这个亚基帕王是希律的家族。那个想杀害婴儿耶稣的，我们在历史上称他叫做大希律，大希律王，对 ，Hero the Great。然后他的众子，他的好几个儿子都接续他在犹大变成不同地区的君王，他并没有把他整个统治犹大的这一大块区域只传给其中一个儿子而已，而是分给他们，所以叫做分封的王。其中最有名的也出现在圣经的，主耶稣称他是那一只狐狸，也是杀了施洗约翰的，在历史上称他叫做希律安提帕，福音书里面的希律王。在使徒行传我们读过的第十二章，那个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的那个希律王，后来因为不敬畏神被神击杀的那个希律王，是第三代的希律王了。他其实他也有亚基帕的称号，在历史上称他叫做亚基帕一世，那是使徒行传十二章的希律王。而这一位使徒行传二十五二十六章提到的这一位亚基帕，他是亚基帕二世，他是第四代的，应该是那一位在很早期就死了的使徒行传十二章那位希律的儿子啊，亚基帕二世。我不知道会不会因为他父亲的遭遇使这个儿子有一点警惕的心，因为在历史上我们所知道的这一位亚基帕王比较没有提到他 的邪恶哈、啊，而且他活到很大的年纪，后来他在罗马终老，而且跟那个有名的当代的犹太史学家Josephus约瑟夫或者叫约瑟法是好朋友哈、啊，有可能至少在这里，保罗提到说你信先知谋，我知道你是信的啊。所以保罗这番讲论，前面记载的二十六章这一番讲论，显然他是把亚基霸王当他主要的目标，因为这个之前他在非洲大人，就是罗马巡抚的面前为自己分述过，他并没有讲他的经验，没有讲这些事，而是针对这个希律王才讲这些事。但是旁边这个犹太巡抚听见他讲这些话，还是被他所说的触及内心，而且他没有觉得保罗胡说八道，或者像看他像神棍一样讲一些稀奇古怪神鬼的事，他没有觉得，他称赞他，他说你学问很大，可是他说你学问太大是你癫狂了吗？你知道有一些人认为学问大的人都应该要更有宽宏的心，而有的人会觉得所谓宽宏的心就是什么都好，可能东方人的观念比较会这样。比方我听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有一个印度教的大师，很有名的大师，就像犹太的拉比一样，有一次有一个人来跟他提到一件事，怎么样，就是有一点要他论理，然后这个印度教大师听了以后就安安静静听了以后就点点头说，你说的对，就是像你说的那样啊。那个人走了以后，过了一会儿有另外一个人来，是刚刚这个人的对头，他讲他那一面的话，他不知道前面那个人来讲过，讲的头头是道这样。然后这个大师闭着眼睛听，他听完以后还点点头说，是的，你说的都对啊。那个人走了以后，这个大师的妻子就很不以为然了，就问他说，前面那个人讲的是这样，后面那个人讲的完全另外一回事，你为什么两个都说对？这个大师就跟他妻子说，对，你说的对。我觉得也许这是东方人比较含有神秘主义的哲学观比较会这样，他们像觉得外在各有种类，可是内在都差不多是一样的哈。他们的哲学观是像这样，甚至也许神学观也是像这样。可是西方哲学不是这样哈。西方哲学不只因为是基督教的背景，就是基督教之前那些希腊的哲学家，他们也很有这样的观念。他们我想因为他们比较相信真实有一位神，所以他们就不会说什么都是好的，也就是他们会有真正的真理的界限在那里。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他们都是这样，所以也就因此他们也都会受迫害啊，跟初代的教会这些人一样。我不晓得这个罗马巡抚菲斯都是怎么样从保罗讲的那一段自述的话里面看出他大有学问。就我来看，我不会用大有学问来表达我听那一段话的反应啊。这里被翻译成学问的这个希腊字，其实是后来被演成英文里面的 grammar。就是文法的那个字，在中文圣经有时候翻译作字句，甚至有一个地方翻译作圣经啊的那个字啊。所以可能保罗在说那些话，他的气质风范使得这个罗马的大官感觉到一种高贵的架势跟结构，所以他这样说他啊。你懂我的意思吗？有的人的尊贵就像建筑一样，是 你感觉到是有架构，有一个样式的。嗯，很可能保罗就是像这样的。不要忘记他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囚犯，是在他面前受审问的，可是他仍然显出那样的尊贵来啊。这件事叫菲斯都受不了，你知道吗？嗯，他喊着说，保罗啊，你疯了，你读了那么多的书，你花太多的时间往太空看，勒住你自己吧，回到真实的世界来。这个不是路加写的，这个是Eugene Peterson在他的 The Message 信息版圣经里面这样诠释这一段的话。我再读一遍Eugene Peterson 写的，他说，保罗你疯了，你读了太多的书，花太多时间往太空看，勒住你自己，回到真实世界来吧。可是对保罗，对我也是，也许对你也是，对我们来讲，这个才是真实的世界哈，而不是你所看见外面那些，不是菲斯都所在意的那些世上的风华、权势等等，不，这个才是真实的世界。然后保罗跟他说：“我所说的是真实明白话啊。”这里的真实在原文里面有理智的意思，有自制，就是有节制 self-control 自制，还有明辨的意思，也就是用头脑的。他虽然是在讲一个很奇特的经历，他遇见耶稣的经历，可是在保罗心里面所存的，他是很踏实的在讲一件可以用头脑思想的，很理智的，很有自制的一段话，是真实明白话啊。事实上那个也会触及人的生命品格，而不是只在讲一个奇妙的经历而已。对于一个常常活在神同在中的人，属天的世界才是他真实的世界，对你是不是？如果是，你可以跟保罗一样说，我们是属天的子民。嗯，但愿我们都这样活在神的同在里面，活在世界，可是却是属天的。保罗对亚基帕王也对菲斯都大人这样讲，他说他所有这些经历，他所领受的启示，他所传的道，都不是像秘籍一样啊，也就是他说的不是只给有慧根的人，或者只是传给少数圈内的人，不是的，而是公诸于世，是神命定要传给普天下人的道，基督的福音啊，也就是他会触及任何人，包括一些平凡人的心灵跟生命。他前面提到说，他是对着卑贱、尊贵、老幼各种人等来做这些见证，对吗？他传的道就是像这样。我跟大家讲过，我自己常常用这个来衡量查验我所说的道，我所讲的道，我们做的见证是不是真的更合乎神的旨意，就是他是不是能够对于任何保罗所说的，他说尊贵卑贱老幼都是能让他们听进去的话语。当保罗回应菲斯都巡抚讲了这一段话以后，似乎那个圣灵甜美的膏抹继续运行在里面，再给他一点膏抹，所以他就顺着圣灵的带领直接转向亚基帕王，个别的对他说话啊。他说，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保罗讲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啊，我相信 他平常就关心人，甚至关心到这些有权位的人，巡抚、君王这些人。我们今天有媒体、有报纸、有新闻，会听到这些人的资讯。那个时代没有这些媒体，可是我想他们还是会有这些资讯的，有可能是在街坊之间茶余饭后大家谈论的话这样。保罗显然会关注这些事，他会留意听这些事，要不然他从来没有见过亚基帕王，他从何跟他说 我知道你是信的。可是我想很重要的是，他当他得到这些资讯的时候，平常得到这些资讯的时候，他并没有就很快加上自己的评论啊，扯进他们谈论的里面。就像今天你在网络媒体上面看到一个新闻，下面就有那些网民们的各种回应，他们都看就知道，都没有经过大脑，也没有经过查阅，就只因为那个记者那样报告，他们就发表他们的。其实他们讲的都是他们原来存在他们心里面的东西，比方在政治有不同的党派的观念这样所说的话。我想保罗不是这样，当他听见这些新闻的时候，他想的是这些人啊，他会想到这个人。我觉得保罗在意的是人而不是事啊。无论是尊贵卑贱的人，他都是这样。这个亚基帕王是一个有权位的人，君王嘛，他突然被保罗直接指名道姓，而且问他问题，我想他可能很惊讶，所以他马上就回了嘴，好像突然被记者点名问问题一样。政治人物常这样，就会立刻就回嘴的哈。可是他的回应，他并没有否定保罗说的话，对不对？他没有说哪里我才不信，他没有这样讲。这有可能保罗说的没有错哦。我不知道这位希律亚基帕二世会不会在这件事之后，在他的余生里面，他成为一个暗中的基督徒，我不知道，但是有可能哦。保罗就是这样随处在为主做见证，你我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对吗？而且常常有这样的意识啊。保罗说：“凡我所行，都为基督，还有为福音的缘故。”所以你不会在教堂里面一个样子，旁边有一个你想传福音的对象的时候是一个样子，然后你坐在一个宴席当中，或者在一个捷运公车里面，旁边没有你认识的人的时候，你会不会也是一个样子？真正的活出真实，我们就是属天的百姓。我想保罗是这样。这些对话过去之后，亚基帕王跟巡抚显然都已经查清楚了，保罗并没有犯任何罗马的法律，所以他可以释放了。可是因为他上诉凯撒，上诉罗马皇帝，所以只好继续留他在监牢里面等着解送。而好像保罗也没有趁机会撤告，对吗？我不知道他们的那个时代，如果这种情形，他当时说他撤回告诉，会不会也是被接受的？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即使法规上没有这样，根据这两个人对他的好感，非常有可能他们会接受的。可是保罗没有这样。我想保罗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人，也因此他完全顺服于环境当中啊，除非神有特别要他做什么。一方面他不要为难他们，一方面也许他已经意识到，或许这就是神带领他去罗马的方式，而且他又可以躲开犹太人的迫害啊。如果他在这个时候被释放，我想犹太人会继续迫害他， 因为他还身在他们的领域里面。我们继续看下面好吗？下面进到保罗一生或者使徒行传的记述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一段话，在地中海发生的事情。27章，使徒行传27章1到10节，27章1到10节，非使徒既然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流，也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的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有马其顿的铁沙罗尼家人亚里达古和我们同去。第二天到了西顿，尤流宽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从那里又开船，因为风不顺，就贴着居比路背风岸行去，过了基利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就到了吕加的美拉，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泰的船要往意大利去，便叫我们上了那船。一连多日船行得慢，仅仅来到格尼土的对面，因为背风拦阻，就贴着格里底背风岸从沙姆里对面行过。我们沿岸行走，仅仅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离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这个意大利这个词不是后来的人加的，是路加写的，表示那个时代已经有这个名字，意大利啊，希腊文 Italia 这个字啊，那个意思有的学者认为意思是像小牛的，小牛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像小牛。意大利有跟西班牙一样也注意斗牛吗？我不知道。这里提到御营的百夫长，你知道的意思是皇帝的御用的军队哈，好像在罗马各地，罗马帝国的各地，除了地方官之外，也有中央派驻的，也就是我们说属直隶的，甚至朝廷里面，就是直接属于朝廷、属于皇帝的一些配置在各个地方里面。用我们今天的话也许可以这样讲，就是派驻在外面的外交官，在大使馆领事馆里面也有武官，对不对？有点像这样啊。这艘船从该沙利亚，那还在迦南地哈，一直到加奥。哎，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好吗？保罗这个被劫往罗马的地图，请用你的游标帮我一起指。这右边东边的地方，这是迦南地，现在没有秀出太多。耶路撒冷差不多在这个地方，这里没秀出来。凯撒利亚在哪里？这里是吧？然后它上面来到西顿，对，这是西顿，差不多在这个地方哈。然后再往北走，就沿着小亚细亚，现在是土耳其的南岸走。这个是保罗第一次宣教旅程去的地方哦，一个一个的地名，你可以对照这些地图。之后很精彩的一个转折是来到这个地方，这个我们和合本翻译作格里底，现在称它叫克里特岛，是希腊最大岛哈。地中海这倒不是最大岛，地中海最大岛大概是西西里岛吧哈，这个也是很大的岛哈。很多地名是发生在这里，他们在这里转机，不是转机，是转船哈。然后他们本来，保罗劝他们在这里过冬， 他们就觉得旁边一点那个城市更好过冬，而他们觉得到那里比较好，他们不听保罗的话啊，他们以为可以顺利的这样。然后他们骑行的时候又刚好遇见南风，你知道什么叫南风？南风不是吹往南边的风，是从南边吹往北边的风，叫南风，对吧？哦，所以他们以为可以一直贴着这海岸就可以走到他们要去的地方，结果开船以后忽然风势就转变了。我想是神介入其中，之后他们就开始在旷野漂流，在地中海漂流，就走了这么样一个路。我不知道他们船主为怎么会知道，船长怎么知道要往北走，应该他们一直有留意天象了。他们那个时代应该是用晚上的星星来看方位的哈，白天看太阳，晚上看星星的，所以他们还是来到了意大利这个半岛的南端这里哈。之后我们还会继续提到这些。这里提到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有的人认为是指的犹太人的大赎罪日，也就是犹太历差不多七月的时候，有大赎罪日，后来有祝棚节等等这个节期啊。换了阳历就差不多是九月底到十月初这一段时间啊，也就是快进入冬天了。所以保罗提议在加奥过冬。我不知道，我们不晓得保罗是特别有见识，连地中海的航道他都很，气候各方面他都很熟悉，所以才提到这个，也就是很有专业知识，还是他在这一件事上其实是得到圣灵特别的感动，我不知道，路加没有写哈。不过有可能在保罗身上也许兼具这两方面，神也有的时候兼具这两方面来引导我们。而这个时候百夫长还不太认识保罗，虽然他有可能被菲斯都巡抚交代了，所以很善待保罗，可是他还不太认识保罗，所以他没有听从保罗的建议。一个与神同行的神儿女，你我都有可能遇见这些事，在职场上，在家庭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好像从主有一个领受，我觉得心里面平安，觉得应该要怎么做，我们也提出来，可是有可能你没有很快被你的家人或者同事或者上司或者甚至是教会的同工所接受啊。他们没有认出，有可能我们告诉他们的是出于圣灵的智慧的言语或者知识的言语，我们不要因为这样责怪他们或跟他们起争论啊，也不要很强势的说我是从圣灵得到了带领，你一定要顺服，如果没有顺服就会最好我们不要常常讲像这样的话，除非真的神非常特别的带领我们这样说话。我们只要继续的跟随主，或者活出，不是或者，就是继续跟随主，活出主的样式，终究能够让人信服，而且得着他们的尊敬。至于因为他们不听我们的话，因此可能走错了路，你不用担心这一件事。在这一件事上，在这个故事里面就是这样，神还是拿起来让他的孩子不受亏损，对吗？别人受亏损，保罗并没有受亏损。当然如果你对于受亏损的定义是定在能够有一个平坦舒适的生活，健康美满，有钱各方面，那保罗也受亏损哦。可是对于属神的人，他们对于什么叫受亏损，他们完全没有世上的东西这些意识，他们想的是有没有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虽然这些人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接下去有这些变故，可是保罗仍然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对不对？ 弟兄，我刚刚讲的这段话你要留心听，因为有许多神的儿女不明白这些，所以他们会在他们觉得神带领他们是这样，结果别人不能听的时候就跟人家起冲突起争论，你真的没有必要。因为当你这样起争论起冲突的时候，有可能连你自己都走出神旨意之外了。你以为这件事应该这样做，应该留在加奥过冬才是神的旨意，但是不是的，神想的不是，神想的神的旨意是你有没有活在他的爱恩慈温柔这些里面，对吧？所以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借着唱的诗歌告诉大家的，新约圣经用了神的旨意这个词的时候，一向都不是在讲神怎么带领你去哪里或者不做什么等等这些事，而是内在的我们怎么样遵循神的道。来，我们来读下面一段经文，使徒行传27章11到20节，11到20节。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格里底的一个海口，刚刚看的地图就在比较，它比较西边一点，其实距离不远的地方哈。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格里底行去。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尤拉格罗，船被风抓住，抵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贴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奔行，那岛名叫高大，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既然把小船拉上来，就用缆索捆绑船底，又恐怕在塞尔底沙滩上搁了浅，就落下篷来，任船飘去。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物抛在海里，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又有狂风大浪吹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他们落下篷来，任船飘去，我们今天用的词是帆吧，那是帆船的时代，应该是放下船返来哈。你看这个不认识神的百夫长，看的是情势，没有看见神或者神在环境中的作为，而且又因为环境的关系，他们显然认为保罗错了，因为现在有起了南风哈，他们打如意算盘，继续贴着克里特岛的南岸走一点路，就可以到更适合过冬的腓尼基。不料忽然有狂风从岛上扑下来，大家注意一下，这种偶然或者是不料，这是世界上人在讲的，跟谁组的人一向对于偶然或者是不料都有另类的诠释，因为知道神在掌管。想一想这一件事哈，他们任船飘，任风飘去，你知道这一飘就飘过整个亚德里亚海，知道这个海吗？就是马其顿半岛，就是希腊跟意大利之间的一个海。回到刚刚那个地图看一下，亚德里亚海，这一张地图写亚低亚海啊，这是马其顿半岛，我们通常叫它巴尔干半岛哈，就是马其顿跟希腊，这边是意大利，这个中间的海叫做亚德里亚海哈，克罗西亚差不多在这个地方，你知道克罗西亚？我有一年去了克罗西亚，在克罗埃西亚，在亚德里亚海游泳过。我自己很得意他们一直飘到西西里岛，这有名的岛，意大利南边的岛的再南边一点，一个小岛 这个小岛现在仍然是很有名的，下一次我们会多一点提到它。路加我们这个中文和本翻译作米利大岛，就是现在的马耳他，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光胜地啊。你会注意到那个时代已经为台风取名字，哦，不是我们近代才这样做的，2000年前他们已经会为台风取名字，可能他们常常看见台风的样式，觉得它好像有人的自主意识一样，所以他们把它当人看，可能会，其实我们今天也常常会这样说话的，这个台风好像在这里滞留不前，它像一个使性子的小姐一样，有时候我们这样形容它，那个时代可能就是像这样。他们不听保罗的建议，结果遇见风暴，受了许多天的苦，而且损失了一艘船，还有其上所有的货物，也就是这是船主很大的损失哈。到一个地步，路加记载说，风暴使得他们得救的指望就都绝了哈。路加记述这些是第一手的资料，因为他在船上啊，跟着保罗在船上。虽然得救的指望都绝了，可是却成为神的机会，让他的仆人得以脱颖而出。就借着这一件事，大家开始注意他，对吗？我想保罗并没有告诉他们说，你看不听我的就这样，没有。他到很后来稍微提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是在非常温和甜美的方式里面，鼓励的方式里面才提到的。事实上后来因此许多的人因为他信了主，如果根据路加这样的记载没有夸张的话，全船的人后来都信了主。哎，而且让我们再一次想到，我刚刚已经提到保罗从主得到启示，告诉他们要留在那里过冬，他们不肯，对吧？我们可能会觉得说，那这样走出神的旨意之外，所以我们就特别的着急。可是其实你不需要的哈，因为这些人的错误，神仍然接手，他继续的掌管，仍然在神的设立之下。His providence, the providence of God, 还是在神的设立底下。我觉得这是一个神的设立跟介入最好的一个例子。当人义无办法的时候，我们可以期待神的介入，对吧？神不一定总是主动的介入，有的时候他等着我们人意识到自己一无所有、一无所望，而望向他的时候，他才介入的啊！所以不要忘记这一件事，好吗？不要在那边抱怨神为什么都没有做工，非常有可能这一步棋应该是你下，不是神下。你要先回到自己的里面，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无能、无助，然后我们望向神，那就是神介入的机会。你知道我们刚刚提到，虽然是人的错误，可是保罗不但没有因此受亏损，是那些人受亏损，不但保罗没有受亏损，事实上还得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益处。什么益处呢？如果像他们那样说，他们就一路走一点路到了另外拉西亚，在那边过冬，然后再走，我猜想会比后来这样的发展要多花好几个月的时间，保罗才到得了罗马。可是这一次不一样，神好像借着人的错误催赶那一艘船，轰轰轰轰轰轰，没有很多天，好像才2-3周嘛，对不对？就已经来到意大利的南边了。你有没有想到这件事？这很有趣的事， 圣经常常是这样，借着后来的发展给我们揭开帷幕，让我们想一想这些事情。可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想到这些事要用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还没有被拉开帷幕，好像还没看到那个结果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里面明白这一件事情，而不要在那边着急抱怨或者想要改换跑道。你要继续的望向神，好吧？这是一个讲到神的设立、神的介入最好的圣经的范例之一了，大家要留心思想。我们继续读下去，《使徒行传》27:21-26。读圣经蛮有趣的，对不对？21-26，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格利底，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要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保罗的这个预言一点都不模糊，对不对？他怎么知道撞在一个岛上？而且刚刚我们看那个地图，那个地中海那里应该他们有很多日子东南西北都看不到任何陆地的，在这个可怕的海难当中，大家都只想到危机、生命的威胁、财产的损失。可是我相信保罗想的是神。为什么这样说呢？不是因为反正圣经人物都是这样，不是的。我会这样说有原因的，因为接下去提到保罗在夜间的异象里面看见主，得到主的话语。我告诉你，我们有很多的梦，甚至是异梦、异象，其实都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就是你白天看见的异象，其实那是在心思意念里面的，也一样是之前有所思，现在有所梦或者有所异象。你不要反驳我，认为说这是神超然的启示，怎么可以说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是就是神超然的启示也经常都用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方式给我们的。就如同什么呢？一个人有从神那里来的话语，一个预言，常常是因为他本来就很熟悉神的话。这里也是一样，保罗日间所思所想的是照着圣灵的路线，走在圣灵里面，望向基督，所以他在夜间异象中也就容易看见主，得着神的启示。我们想一想另外一种情形，有一些人他们白天用许多的时间，一有空档他们想的都是政治上的话题，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而他们又是一个基督徒，他们又自认为有先知的职分，无论是会有预言或者是有异象异梦，你就会发现他们常常说出来的预言、神给他们的启示都跟政治话题有关。他们就会告诉你神启示他们这个国家会怎么样，那个总统会怎么样，这一次选举会怎么样等等许多这些事。基督徒不明白这个的话，总是会觉得人家真的是从神得到启示。我不是要弱化圣灵的恩赐，而是要大家思想圣灵的恩赐的更核心的意义。如果一个人日间就常常没有走在神的话语里面，没有留心遵守神的命令，比方 特别喜欢批评论断。批评论断不一定是跟一个人讲另外一个人的坏话才叫批评论断，而是听见一件事，看见一件事，马上心里就浮现一个 comment， 一个评论。你有没有这个习惯？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而且他们有可能不知道那叫批评论断。我又没有说他坏话，其实是批评论断。你说难道神叫我们没有一个不做一个思考的人吗？不是啊，我没这样说。可是你可以不要往那一方面思考，你应该用头脑一点，不要人家说什么你马上就接受，然后就发出评论来。一个像这样的人，我告诉你，他如果经验一点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预言，或者经验一点异象异梦，他也常常会得到的启示，就是某某人是怎么样的。哦，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或者说哦，他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所以如果你想要像保罗一样，真实从神得到的启示是论到关于神的国度的事情，那么我们平常的生活就要常常把神的国度放在你的心上，像主耶稣讲的，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不要再讲到优先次序，就在讲这一件事。你心里面应该常常充满的是这一方面的思维，而不是其他的事。保罗得到的这个启示是真确发生的，不需要牵强附会来解梦。他明明的说船上一个人也不识上，后来显然当他们到了马耳他的时候，船上没有人因这海难死掉。他说船会识上，也确实撞到一个岛上也是。最奇妙的是神说他把全船的人都赐给他了。哎呀，我常常觉得如果神能够对我们说这样的话，如果我们的生命会是像这样，就是在我们旁边跟我们相关的人，我们能够知道说主把他们都赐给我们了，多么美好的祝福，对吧？我们继续读这一章最末了这一大段的话，27节到44节。到了第14天夜间，船在亚底亚海飘来飘去，约到半夜，水手以为渐近旱地，就探深浅，探得有12丈，稍往前行，又探深浅，探得有9丈，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4个锚，盼望天亮。水手想要逃出船去，把小船放在海里，假作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保罗对百夫长和兵丁说，这些人若不等在船上，你们必不能得救。于是兵丁砍断小船的绳子，由他飘去。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悬望忍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保罗说了这话，就拿着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拨开吃，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我们在船上的共有276个人，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为要叫船轻一点。到了天亮，他们不认识那个地方，但见一个海湾有岸可登，就商议能把船拢进去不能，于是砍断缆索，弃锚在海里，同时也松开舵绳，拿起头篷，顺着风向岸行去，但遇着凉水夹流的地方，就把船搁了浅，船头浇筑不动，船尾被浪的猛力冲坏。兵丁的意思要把囚犯杀了，恐怕有浮水脱逃的，但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浮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就得了救，上了岸。 路加记得跟船有关系的事，记得还蛮有趣的，蛮精细的。有可能路加也是很有见识，很有这种尝试的，对于航海有跟船有很多的概念哈。你看保罗不只是祷告着望向主，注意内在的事，他也很留心环境，不是吗？比别人都细心，他注意到那些水手想要做什么事，他们做那些事会带来什么结果，这个有可能有一点出于圣灵的启示，不过也有可能出于他本来就有的经验跟智慧。可是会注意到这个，不是大家都会注意到。所以留意，我们一直在讲保罗是一个常常望向神，那么活在像龙教授讲的，常常回到里面仰望耶稣的人。可是他便有因此变成不食人间烟火、脱离世俗的人，对吗？他对周遭的事物，他很留意的啊，而且是按正常的常识来看这些事。有的人他们宣称他们有一些圣灵的恩赐、特别的经验的时候，他们其实常常都不是这样啊。他们看周遭的事，他们如果也留意，其实他们都是用他们的属灵观念来诠释这些事，而不是按常识啊。保罗不一样的，他发现水手们的企图，而且即使拦阻了这项错误。这次保罗，这次百夫长听从了保罗，可能因为前面的经历，对吗？啊，所以百夫长跟这些兵丁信服了他。我觉得保罗不但关心大家在做什么事，也关心他们民生的需要，对吧？他甚至像妈妈一样，注意到他们很久没吃东西了，劝他们要吃东西。我是这样想的，就是保罗在那样一个混乱的局面里面，他仍然在扮演着牧师的角色。一个神设立的牧者，会在任何环境都有为父的心肠，为父为母的心肠。一个在高位的人应该留意他是怎么生活，怎么注意事情的。我看过一个小故事，有一个 CEO， 一个大企业的一个总裁，他在一个高层主管的会议上，他上面还有他这个关系企业的更上面的领袖哈。那这个中层的这个 CEO， 他在做简报的时候，他就自豪地提到他常常忙得没有休闲的时间。没想到他上一层的领袖却指出他的问题来啊！他大概以为他这样讲人家会称赞他多么认真的一个 CEO， 可是那个领袖是这样评论他的，他说你负责这么重要的职务，却连自己休闲的时间都排不出来，很不应该，懂吗？我想那个上层的领袖，他注意的优先次序跟这个 CEO 不太一样。我觉得保罗也是这样，他总是注意生命当中的 priority 优先次序。而对保罗而言，经常人才是他的优先次序，而不是事。弟兄姊妹，请大家留意，你我都非常的容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工作当中，在许多的事情上面，你会注意事而不够注意人。因为你在做事嘛，无论在职场上还有在家庭里面，在家庭里面男生特别容易这样，注意的是事而不是注意人。可是保罗就是在这种最混乱的局面里面，他没有失去他的着重，他的优先次序，他注意人。所以一个好的领袖，他所看见的并不是一个又一个的事工 如果他做得好，人家说他是好领袖。可是其实真正好的领袖，他所看见的是一个又一个的人，而且每一个人，他不是把人看成一个综合体。如果整个对他的事工有帮助，他不是注意这个，他会注意每一个人。所以他会跟主耶稣一样，不会让任何一只小羊失丧。我相信主就是这样看重我们的。所以他提到他会就为一只羊攀山越岭去寻回他。但愿我们都有这样子的观念，在你这不是只为传道人，在你的生活生命里面很多领域都用得着这个。路加在这里数了全船的人数，对吗？那可不容易，你要数清楚不容易，他费一点功夫把全船人数都数清楚，似乎为了验明神给保罗的应许怎么样应验，全船的人主都赐给他们。如果我们真实跟随耶稣，活出登山宝训，住在主里面来过生活，你也可以期待神把我们四周的人赐给我们，我们也应该羡慕这样的事。我来唱一首诗歌，就是讲到这个，借我吃恩福，颂赞诗选374首。我们中文翻译都借我吃恩福，它原来的歌词是 Make me a blessing， 重点不是那个吃恩福的动作，是我们这个人要成为人家的祝福。如果你拿的是诗本，我们讲过这首诗歌，我们照它原来的英文歌词加了一节，第四节吧，哈，所以前面三节诗本有，第四节没有。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我再唱副歌。